朋友们好，我是江峰。今天是2026年的1月9号。今天的节目啊，我想先请大家看两组画面。这两天这些画面在哪怕是被断网的伊朗，也是通过各种渠道疯传，震撼了全世界。视频里是一对伊朗的年轻情侣在混乱的街头，两个人手拉着手，面对着那一排荷枪实弹、穿着黑色防爆服的军警，他们没有逃跑，也没有捡起石头对抗，而是张开了双臂，挺起胸膛，迎着黑洞洞的枪口走了过去。朋友们，那是怎样的一种勇气啊！按照伊朗政权以往的剧本啊，那下一秒钟应该就是枪响，就是血泊。但是视频的结局让所有人都沉默了，那些平日里凶神恶煞的军警在这样决绝的勇气面前竟然犹豫了，后退了，甚至有人垂下了枪口。有一位大陆网友在翻墙看到这一幕后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有这样的勇气。如果说这对情侣展现的是面对死亡的决绝，那么另一组画面展现的则是对自由的渴望。大家看这段视频，一群伊朗女性站成一排啊，随着医生们集体脱下了象征着压迫、象征着宗教禁锢的黑色长袍，用力地抛向天空。那一瞬间，黑色的阴霾散去，露出的是他们身上五颜六色的衣裙，像是一群从黑暗中破茧而出的蝴蝶。他们高喊着自由，自由。那种色彩的强烈对比让我们看到，伊朗不是黑色的，伊朗本应该是多彩的，是被神权压抑了太久的生命力的爆发。为什么军警不敢开枪呢？为什么女性敢把黑袍踩在脚下？为什么恐惧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因为连最底层的人都嗅到了空气中不一样的味道，那个味道叫做变天。这就得从一个泄密说起了。大家记得咱们之前的节目里啊，提到过一个重磅情报吗？当时我们引用了《泰晤士报》的独家报道，说伊朗那个不可一世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私底下正在准备一个逃亡的 B 计划，目的地很可能是莫斯科。当时这个消息出来吧，还有朋友在底下留言说：“江峰啊，这是不是有点太演绎了？哈梅内伊是神权领袖，神的代言人，说跑就跑吗？”你猜怎么着？就在昨天啊，这事儿被川普给实锤了，啊，川普总统接受了福克斯新闻汉尼拔的专访，啊，汉尼拔问的也很直接，说：“总统先生，您听说哈梅内伊有个逃跑的 B 计划吗？”川普的标志性的表情又出来了，那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戏谑啊！他慢悠悠的说了一句 ：“Or someplace 啊 ，Yeah, he's looking to go someplace， 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吧？啊，是啊，他正在找地儿跑路呢啊！”这句话一出来，杀伤力比战斧导弹还大。你说伊朗的军警们知道自己的老大正在找地儿跑路的时候，他心里能不犯嘀咕吗？你跑了，你都在查去莫斯科的航班时刻表了，我们在这干嘛？我们这开枪杀人，那不得过两天就被清算吗？所以啊，这个恐惧转移了，从那一对手牵手的情侣身上，从那些脱掉黑袍的伊朗妇女身上，转移到了哈梅内伊的办公桌上。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看看这场正在改写历史的风暴。伊朗那边民众已经接管了部分城市，委内瑞拉那边马杜罗被抓后，国家开始了惊人的转向。最尴尬的是北京，你说他正面临着怎样的恐惧呢？这两天发生在伊朗土地上的已经不能简单称之为抗议了，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没有回头路的决战。截止到今天，抗议已经持续了12天，蔓延到了伊朗全部31个省，超过100个城市。在德黑兰的凡纳克广场，人群密密麻麻，从高空看下去啊，这是就像是一条愤怒的河流，要把这个腐朽的政权冲垮掉。最让哈梅内伊心惊肉跳的，而是麻德。大家可能对这个城市不太熟悉，马什哈德啊，它是伊朗的第二大城市。关键什么？它是什叶派的圣城，它是哈梅内伊的老家，也是这个政权最坚固的宗教堡垒。以往不管德黑兰的大学生怎么闹，那马什哈德这帮保守派基本盘是不动的，甚至是支持县政府的。但是这两天连马什哈德都沦陷了。网传的视频显示，马什哈德的民众冲散了试图阻拦的巴斯基民兵， 人群冲进了当地的行政大楼，把哈梅内伊的画像扯下来，当街踩在脚下。这就像是1940年代的延安，那你说那些陕北老乡反了，起来反抗中共一样。当一个神权政权连他的圣城都守不住的时候，他的合法性就彻底归零了。这也是为什么川普会特意转发关于马什哈德抗议的消息，因为川普知道这座城市才是蛇的七寸。在这场决战中啊，伊朗民众展现出了极高的智慧和勇气。你看这个视频啊，在昏暗的街道灯光下，一名身手矫健的抗议者冒着随时可能被暗处狙击手击中的危险，徒手爬上了几米高的路灯杆。他干什么？不是去换灯泡的啊，他是去致盲那些正在监视所有人的电子眼。你看他用尽全力将那个高高在上的摄影头硬生生掰了下来，下面的民众是一片欢呼。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著名的东欧媒体叫做谢维格拉德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被民众疯狂拆除的监控摄像头几乎可以肯定来自中国。没错，这就是中共引以为傲的数字丝绸之路的真面目。多年来，北京把海康威视的人像人脸识别、华为的监控传输技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伊朗，帮助独裁者建立了这套无孔不入的天网系统。这些摄像头啊，就是哈梅内伊的眼睛，也是北京伸向中东的触手。那现在呢，伊朗人民觉醒了，用行动告诉世界一个道理：要想推翻阿亚图拉的暴政，首先得拆掉北京安装的这套电子脚镣，首先得斩断这条助纣为虐的数字丝绸之路。大家看这张在推特上疯传的照片，一位年轻的伊朗女孩手里拿着一张正在燃烧的哈梅内伊画像，没有歇斯底里，而是歪着头优雅地凑过去，用那张燃烧着独裁者头像的纸点燃了嘴里的一根香烟。哎呦，我一看这太有电影感了，是吧？也太有杀伤力了。这就是咱们说的酷，是吧？这个酷，这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不屑。你哈梅内伊不是神吗？不是要把自己塑造成神吗？不是要所有人都对他顶礼膜拜吗？现在好嘛，你这所谓的神不过就是等于一个打火机嘛。这种心理上的降维打击比任何口号都让独裁者感到羞辱和恐惧。还有一个细节啊，极具象征意义。在伊朗南部卡玛耶，民众合力拉倒了苏莱曼尼的雕像。这被川普地狱火导弹碎尸的苏莱曼尼，那是革命卫队的统帅啊，他是中共眼里的反美英雄啊，是这个政权武力的象征。结果这个雕像轰然倒地，强国梦碎了一地。抗议的人群以前是喊改革，现在喊的是什么？独裁者去死。还有那句让北京听了都害怕的一句话，喊着是不为加沙，不为黎巴嫩，我的生命只为伊朗。这句话太重了，直接否定了伊朗政权过去几十年输出的革命，也否定了中共一直在背后支持的那种反美代理人战争的模式。老百姓心里跟明镜子的，我们的钱都被你拿去养哈马斯养珍珠党了，我们现在连鸡蛋都买不起了，枪杆子吓不住人了，那怎么办呢？他们拿出了最后一招，拔网线。面对如此汹涌的民意，哈梅内伊政权做出了最懦弱的反应。根据互联网监测组织 NetBlocks 的数据，从昨天晚上开始，伊朗全国的互联网这个连接率已经降到了平时的1%。这意味着什么？除了政府核心部门、军队指挥系统还能用以外，普通老百姓的手机、电脑全成了砖头了。整个国家瞬间回到了原始社会，让德黑兰不知道马什哈德发生了什么，是吧？让世界看不到伊朗警察在杀人的画面了。他们以为只要把灯关了，就可以在黑暗中肆无忌惮地挥舞屠刀。但是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细节哈，这个细节可能很多媒体都忽略了。但作为一个，咱不是做过历史上今天嘛，我属于那种对历史世界很敏锐的一个人，我瞬间就想到17年前，也就是2009年那个夏天，那个时候伊朗爆发了一个著名的绿色革命，对吧？年轻人用刚刚兴起的推特互通消息组织集会，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称作推特革命的运动。 伊朗政府当时都被打懵了，原来互联网这么牛啊，这东西这么可怕，于是他们开始手忙脚乱的就到处去拔网线去了。就在伊朗绿色革命爆发的紧接着一个月后，2009年7月5号，中国发生什么？新疆乌鲁木齐发生震惊世界的75事件，中共也做了同样的决定，切断整个新疆的互联网。咱们知道后来你新疆朋友知道说这一断就是大半年，甚至有的地方接近一年嘛，是吧？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年，前后只差一个月，这是巧合吗？在国际政治和独裁者的维稳逻辑里啊，很少有巧合的。正如1989年6.4，这边天安门屠杀之夜，6月4号那天，波兰团结工会压倒性的战胜执政的共产主义的执政长，开启了东欧和苏联的共产政权的集体倒塌，这叫什么？这叫危机共振。2009年是全球互联网社交媒体兴起的元年，也是独裁政权感到最恐慌的一年。北京和德黑兰这两个星球上最大的数字集权堡垒，在那一年几乎同时意识到了，要想保住政权，就必须控制信息的流动。从那以后啊，这两个政权就开始长达十几年的维稳技术合作。啊，中共这边提供什么防火墙技术啦，提供人脸识别摄像头啦，提供整套的舆情监控系统啦。伊朗就把这些技术清真化，建立一个只有赞美没有杂音的清真局域网。今天伊朗再次按下了全国断网的开关，这就是重演2009年的中共模式。以为只要把眼睛蒙上，把耳朵堵上，再把嘴巴封上，危机就会过去了，老百姓就会像没头苍蝇一样就散去了。但是江峰要跟你说，历史不会简单的重演的。拔网线从历史的角度看，就是独裁者危机共振的开始。正如1989年，有的在独裁共振中崩塌，有的残存了，啊，中国的民主死了，东欧人民自由了。2026年的今天，剧本不再是1989或者是2009版本，它变了。哪儿变了呢？两点啊。第一点呢，在天上，马斯克的 Starlink 星链已经在伊朗上空激活了。17年前呢，中共教伊朗建墙的时候，他真没想到有一天网线可以不用埋在地里，而是挂在天上啊。你说哪个墙它能高过天呢？伊朗的年轻人虽然连不上家里的 WiFi， 但通过走私进去的星链终端依然在向全世界传送视频。中俄装备，你说中俄装备这么牛，吹得那么响，为什么他打不过美国呢？同样的道理嘛，军事科技差，这就是技术集权的死穴，你永远跑不过自由科技的迭代速度。第二点在什么？在人心，或者说在外部的威慑力。2009年，奥巴马政府对伊朗抗议，他是犹豫，啊，观而不决，看着绿色革命被镇压。这次是川普，川普的话说的很糙，但是很管用啊。他明确说了，如果敢屠杀平民，我们会狠狠的揍他们，啊，就 hit them very hard。刚刚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午夜重锤行动，美军那真是锤了，那真是重击啊！美军真的是冲进去把总统抓走了。说这个先例就摆在眼前，这对伊朗军警的心理震撼是巨大的。所以你想啊，当恐惧从人民这一边转移到独裁者打手这一边的时候，那这个政权就真的结束了。如果说伊朗在垂死挣扎，那委内瑞拉已经是在灾后重建了。尽管不少媒体吧在声称说，川普就是要眼红，要霸占委内瑞拉的石油。但是让我感兴趣的不是石油，而是人。川普今天发了一条推特，说取消了原定对委内瑞拉的第二波军事打击，因为委内瑞拉临时政府很听话啊，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其中一条什么叫移交石油控制权，另一条更关键，释放大量政治犯。在独裁国家的政治逻辑里，抓人容易放人难呢。为什么？因为他抓人是为了什么？为了制造恐惧，维持统治。放人意味着承认自己过去做错了，是吧？承认反对派是合法的，这是政权性质发生根本转变的标志。就不管多少评论说关于接管权力的这个副总统罗德里格斯也是独裁者了，但他心里很清楚， 他想要不成为第二个马杜罗，要想保住自己的命和财产，唯一的出路就是彻底的倒向美国，表现上就是进行政治转型。这放在中国，咱们想，那胡锦涛是不是集权国家领导人？那张幼侠要上台，会不会是军事强人独裁者？很有可能的。但是他们在巨大的威慑力面前也会背叛，会被迫政治转型。原因很简单，跟委内瑞拉一样，即便不是为了人民，也得为了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安全。这就是川普的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升级版，抓一个独裁者，震慑一群墙头草，然后通过极限施压，让这个国家自己去完成去独裁化的过程。这时候哈、聊完人，咱们这时候再回头聊聊石油啊，这才是让北京最心疼最跳脚的地方。川普在推特里说的非常直白，他说委内瑞拉将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石油上交给美国啊，那个词儿叫 turning over， 而且重点来了，他说这笔钱将由我美国总统来控制。这句话简直是霸气外露啊，是吧？也把美国优先演绎到了极致了。大家知道过去20年中共在委内瑞拉身上砸了多少钱吗？从查韦斯时代开始，中国就是委内瑞拉最大的金主，几百亿几百亿的美元贷款贷过去啊，然后说用石油换贷款，委内瑞拉成为中共在南美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地之一，也是中共一带一路在拉美的桥头堡。现在川普一句话，石油归美国管，由我来管，这是卖石油的钱进了美国监管的账户，你觉得川普会批准这笔钱会给北京去还债吗？你做梦的吧，是吧？川普的逻辑是什么？你投钱了，对不对？那你中共当年你借钱给独裁者，那是助纣为虐啊，你那算风险投资，是吧？这些独裁者倒了，你们的投资失败了，活该。更要命的是什么？就是能源安全。中共是石油进口大国，委内瑞拉的重油是很多中国炼油厂的原料啊。哎，这说到这儿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我算是今天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哈，因为这个几乎说可以是国家顶层设计的一个思考点，我并没有看到媒体上有探讨。你知道为什么中国非常需要委内瑞拉的重油吗？啊，虽然说比如说便宜哈，它比布伦特轻质，这叫甜油嘛，就是低硫甜原油，比那个便宜，但是它提炼过程成本也很高啊，所以价格因素呢有没有？有，但并不关键。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委内瑞拉的梅瑞重油提炼后可以生产大量的沥青，这是国家基建工程的重要原材料啊。你看啊，山东是委内瑞拉重油最主要的进口地，所以山东就扛起了中国沥青原料半壁江山呢、中国房地产市场太需要它了，是吧？一带一路大兴土木太需要它了，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坍塌了。而在川普计划中将展开大规模的美国重建大兴土木，川普要沥青，我坚信这都在房产商出身的川普考虑之列的。所以这不仅仅是在抢能源，也是在抢国家建设国家未来最重要的原材料。现在这条供应链被切断了，油轮以后不往东开了，改往北开了，去德克萨斯的炼油厂了，这就是地缘政治的洗牌，也是国运的兴衰见证。所以我把川普的这个战略称为什么？叫唐罗主义啊，叫 Donald Doctrine， 当年是门罗主义嘛，啊，那是说美国是美洲人的啊，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不许欧洲列强插手，对吧？现在的这个唐罗主义是什么呢？就是美洲是美国的后院，资源市场政治走向美国说了算，中俄势力必须滚蛋。这一次啊，习近平不仅在经济上亏了几百亿，更是在地缘战略上被硬生生的砍掉了一条胳膊。习近平和共产党人的自私、狭隘与猖狂，这下遭殃了吧？他即将毁掉他们自己，也将深深伤害这个国家的未来。我在看休伊特和汉尼拔的采访实录的时候啊，发现了几个非常硬核的细节。这些细节的国内媒体肯定是不会报的，咱们再说说啊。他们恰恰揭示了这个川普对付北京的一个底层逻辑。你看，在 采访中，川普用了一个词儿形容古巴，他说什么 ？Hanging by a thread， 这就是第一个细节，就是古巴命悬一线。古巴共产政权这么多年能撑下来，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委内瑞拉提供的廉价甚至是免费的石油。现在川普把这根管子给拔了，接到了美国手里了，古巴立马就面临能源枯竭、经济崩溃。中共不是不知道这份巨大的威胁的，你看抓捕马杜罗过程当中被美军击毙的马杜罗卫兵当中，32名都是古巴特种兵，这个是中共压根儿不敢报，是吧？就怕提及古巴的危险。川普在采访里对美国的国防承包商放了狠话，他说以后不许再搞股票回购啊，不许再给高管发几千万的奖金了，把钱都给我拿出来去建新工厂去，去造新装备去。他特别提到了要重启费城造船厂，要建造那个 battleships 啊，就过去叫战列舰。这个细节也足以撼动世界的。虽然不少人批评这个重建战列舰计划的荒唐，咱们知道这个珍珠港被偷袭后啊，这个美国太平洋舰队战列舰被尽数摧毁，那航母幸存下来了，对不对？后来是依靠航母，而不是战列舰赢得了战争。大炮巨舰的时代啊，这早过去80年代了，所以说川普荒唐是吧？但是咱们说呢，且不论现在这个战列舰可以成为巨大的海上巡航导弹发射平台，这个军事科技考量，咱们就从政治角度来分析。大家听听川普这句话说完了后，是不是有点罗斯福新政或者是战时体制的味道？这几年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华尔街搞钱搞的是一塌糊涂，是不是？一大堆的金山银山搞金融游戏，这国防军工企业也跟着学，赚了钱就回购股票啊，哄抬股价呀，是不是？只要能挣钱就行，它产能都上不去了，这对美国的战争潜力是巨大的伤害。川普是个商人，但他看得很准，他知道要对付中共光靠关税不行，你多挣点钱不行，必须要有硬实力。即使美国是富可敌国，但是那些钞票打起仗来是不能够瞬间变成导弹和飞机的。他现在是干什么呢？强行摁着华尔街的头，让他们把钱吐出来，去修补美国生锈的战争机器。一个金融化的美国北京可能觉得还能渗透啊，还能收买啊，是吧？但是一个重新工业化、重新武装起来的美国，一个造船厂日夜开工下饺子一样造军舰的美国，那才是真正的备战。就在昨天1月8号，也就是伊朗民众冲击政府大楼、哈梅内伊准备跑路、委内瑞拉释放政治犯的同一天，北京发生了一件荒唐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在北京会见了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的考察团啊，双方说啥相谈甚欢，还发了通稿，通稿说双方要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你这真是太黑色幽默了，是吧？这是好比什么呢？咱们说泰坦尼克号都撞上冰山了，船身都倾斜45度了，海水都漫过甲板了，船上的大副拉着二副在头等舱里开会啊，一本正经的谈论说如何优化这个餐具的摆放以及明天航线的规划。中联部现在就在干这个事儿，是不是？他不是外交部，他是中共专门负责搞党纪外交的，说白了就是跟世界上那些共产党兄弟啊，或者是意识形态相继的难兄难弟，比如说哈马斯、塔利班呢、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啊，来搞串联的。他是中共输出革命、输出维稳模式的总操盘手。那么你看那边那个伊朗，他叫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他是哈梅内伊的私人顾问团，是凌驾于伊朗议会和政府之上的太上皇机构，专门负责解决独裁统治中的高层的疑难杂症的。说穿了跟这个中共的习办一样啊，这就是哈梅内伊的哈办啊。所以您看懂了吗？根本就不是谈什么治国理政，而是两个独裁政党的核心维稳机构在政权崩溃的前夜坐在一起研究怎么保命。这不仅暴露了中共的僵化，是吧？那边都快完蛋了，你在这边还在讨论着未来，更暴露了一个让北京极度难堪的事实，就中共的情报系统已经彻底失灵了。你是在跟一个靠呼吸机活着的人谈下个礼拜的旅行计划，是不是荒唐？这跟马杜罗被美军行动抓走的3个小时前 还兴高采烈会见习近平派去特使，如出一辙嘛，是不是？外交史上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死亡之吻啊！相信共产党，走进火葬场，这句话对中共的粉红如此，我跟你说，对国家也是如此。当然了，我个人更愿意相信呢，哈梅内伊的最高私人顾问团是来谈论哈梅内伊庞大的个人财富如何在中共的帮助下进行藏匿的，啊，甚至包括他本人的逃难计划的，是否可以得到中共的建议。毕竟你想，他跑莫斯科，普京深陷乌克兰战争泥潭，自身难保吧？现在还指望着哈梅内伊去投奔他，这不是两个溺水的人抱在一起吗？邪恶轴心这个桌子上，大家看到没有？几个月前还坐满了要挑战世界秩序的狂人呢，啊，还在信心满满的畅谈150岁呢，对不对？现在空荡荡的，就剩下北京那一位了。这种孤独感，这种兔死狐悲的恐惧啊，是任何战略定力都掩盖不住的。而且最让北京恐惧的不是盟友的倒下，而是倒下的方式。咱们看向委内瑞拉，会看到你铁桶一般的独裁政权，这滑跪的速度比谁都快。内部的既得利益者，就像刚才说的那位副总统，为了自保会毫不犹豫地出卖原来的老大。你再看伊朗，你会看到什么维稳技术了，防火墙，什么断网术了，在星链这样的降维打击面前，在人民不再恐惧的怒火面前，脆弱的像一张纸。经济崩溃叠加政治高压的时候，你再高的墙也挡不住信息的流动，你再狠的枪你也吓不退追求自由的人。所以说，今天发生在德黑兰和加拉加斯的一切，对于中共观众来说呀，不仅是一个国际新闻，更是一场生动的可以在中国真实发生的预言。独裁者并不像他们宣传的那样强大不可战胜，他们的强大是建立在我们恐惧的基础上的。你看马杜罗被抓的时候，委内瑞拉股市暴涨73%，说明什么？资本和人心都知道没有独裁者日子会过得更好啊。当伊朗人手牵手走向枪口的时候，说明什么？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光也会透进来。好，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哈。如果您觉得咱们还说的在理，请您点赞订阅，那是对咱们最大的支持。也请把节目转发给更多的朋友，让更多人看清这个世界的变化。节目最后呢，也请观众朋友浏览节目下方的德国 NeutralDeal 的网站链接。我给朋友们介绍的纯粹是德国生产的高端高效综合维生素，完全植物提炼，完全没有被污染源包围的中国维生素原料药。我还是那句话，是一样的，是不是？别那么靠近中共，连医药也这样。那么这个 NeutralDeal 是德国癌症手术临床使用的维生素，首次推荐给家庭保健使用，请大家多多关注。江峰出品必是精品啊！当然维生素不是我造的啊，却也的确经过我严苛筛选的推荐给大家的好产品。咱们下期节目再见。